弟兄姐妹大家早啊，今天很高兴回到你们当中来哈。上次来的时候是三个月之前啊，很高兴啊能够啊跟你们再见面。那我想我们打开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二章啊18-25节啊，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念好不好啊？从18节开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跟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令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让孩子平安的来到啊康福教会，来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传讲神的信息。亲爱的父神，我们啊看到你祝福这个教会在这地方可以好好的传福音，传福音给啊我们啊华人啊住在这个地区。主，我们感谢你把赵牧师啊带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牧者，牧养他们。主，我们恳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的学习。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啊开始的时候来看，我们来看神啊创造了人类的始祖，神给人类的始祖建立了第一个婚姻，也让我们看到神你对婚姻的要求，对婚姻的祝福。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让我们听了就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让我们在这里已经相信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做行道的人，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可以听到福音，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神在一切事情上给我们最美好的准备。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圣经的前面五本书是摩西五经。摩西在主前16世纪的时候，主前16世纪离现在3600年之前，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被虐待，他们向神哭求，神就兴起了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在以色列人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因为他们将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神特别的启示给摩西，写下来了摩西五经，里面有神的律法，做以色列人他们独立自主，他们要建国的基础。在这五本书里面， 我们读到人是神的特别的创造，是他按照他的形象，是他按照他特别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因为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人都是平等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美国的开国元勋也说到，人被神创造的时候都是平等的。这个写在独立宣言开始的地方，英文是这样说，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以人被神所创造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一个传统的观念，这个传统观念的源头就是在摩西写的创世纪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神造了第一位男人名叫亚当，神也造了第一个女人名叫夏娃。这个人类有始祖的观念，不只是圣经里面这样的说，也是目前一般科学家接受的观念。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科学家们在讨论说，由人类细胞中的粒线体中的 DNA 的传递，可以推想到人类有一个粒线体的夏娃。英文叫做 Mitochondrial Eve， 二十几年前在科学杂志都在讨论，科学上可以推想出来有一位夏娃，那当然也必须有一位真的夏娃跟亚当。有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女人，自然就会有第一个婚姻。既然神创造了男人跟女人，神他主持了这第一个婚礼，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在全世界各样的文化当中都看重的一个人生的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一些童话故事一样，说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结婚之后，故事就在那里结束了，说他们以后的一生有美满幸福的生活。我顺便提一下哈，今年是我跟师母结婚五十周年啊，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我们刚刚去了旅行啊，旅行的话就刚刚我们是飞机飞到 Oregon 的南边，然后租个车子 Oregon Washington State 一直开上去，然后开到 Vancouver， 在 Vancouver 那边玩了几天以后，就上了那个所谓 Alaska Cruise 啊，从那边上去 Anchorage， 在 Anchorage 以后，我们再租一个车子在阿拉斯加玩了一个礼拜。这次上去除了说是庆祝我们结婚五十周年，我也一路上到一些教会讲道哈，在 Oregon 的时候到 Corvallis Oregon 那边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有个教会在那边讲道，然后在华盛顿州的时候我去了 Bellingham 那个地方讲道。 Bellingham 那牧师是我以前在新泽西的神学院里面教的一个学生，然后我们到阿拉斯加也有机会到 Anchorage 跟 Fairbanks 啊两个地方的教会服侍讲道。所以呀，感谢神哈，真是 我是希望我们当中哈、啊、所有的婚姻哈、啊、都可以像我跟师母一样哈、啊、将来可以庆祝50周年。能不能问一下这边就是说结婚超过50年的人举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那我跟师母算是年纪最大的了哈，差不多了哈。我们都希望就是说我们结婚之后一生有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但是事实上的情形不是这样。在美国，在1940年代，每年每1000人里面有2对夫妇离婚。在1970年代，每年每1000人里面有4对夫妇离婚。在1980年代，每年每1000人里面有5.3对夫妇离婚。目前的离婚率是每年每1000人里面有4对夫妇离婚。由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在1960年代由于避孕药的发明产生所谓的性革命啊，所谓 sexual revolution， 使离婚率大为增高。一般说来，社会的科技进步、知识的增加，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快乐，婚姻更加美满，反而有负面的影响。产生这样的情形的原因在于媒体，美国是美国的媒体和电视里面的影剧所描述的，很多是不正常的家庭，使大家认为这些情况是社会的一般的状况。这些媒体的人物跟他们所传播的内容非常多是反基督教的，现在在美国也越来越多违反传统道德的和破坏家庭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必须从圣经的观点来教导对于婚姻的正确的观念，必须从信仰的根基来做对于婚姻的辅导。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来了解圣经对婚姻的教导。第一，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二，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应该如何。第三，我们婚姻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首先，我们要明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般犹太人都接受犹太教的几百年来的一些教师，对摩西律法的解释，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规条。主耶稣好几次的教导人们，这些生活表面上的规条，不是比一个人的内心的思想更重要。主耶稣强调一个人内心的思想，所以主耶稣对于仪式或者礼仪的律法的规条有放松的地方，比犹太教他们传统的教导有放松的地方。但是呢，主耶稣对于婚姻的教导，对婚姻的教导，主耶稣确实比当时犹太教的教师的教导来得严格。当犹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关于离婚的事的时候，是否离婚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是合律法的，或者只有在某些情况之下才可以的，主耶稣的回答没有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主耶稣所说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 五到九节，摩西五到九节是这样的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写这个条例，就是离婚的规条给你们。但是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就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最后的一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传统的结婚典礼，基督教堂里面结婚典礼最后牧师宣布的一句话，也是主耶稣的宣告。前面的三节是主耶稣重复了创世纪的记载，主耶稣的话是当时发问的那些犹太人，以及我们今天读到的人回想到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伊甸乐园，以至于人类的起源。最先神造了男人亚当，这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里面最高尚的动物，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所创造出来的，跟其他的被造之物完全的不同，基本的不同。亚当是神创造的最高峰，他自己一个人生存在那完美的伊甸乐园当中，神看到亚当一个人，看到他一个人寂寞，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就使亚当沉睡了，在他睡着的时候，神由他身上取下了一条肋骨，又再把肉再合了起来，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出来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在创世纪这样简单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到很深奥的真理。摩西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写出来的是充满属灵意义的真实的历史。在神创造女人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神不是由男人的头部拿出一块骨头来再造出一个女人来管理男人，来指挥男人。神也不是由男人的脚部拿出一块骨头来再造出一个女人来做男人的奴隶。神却是由男人的肋骨拿了骨头出来造出一个女人来做男人平等的同伴。肋骨是靠近男人的心，所以女人是靠近男人的心，是他喜爱的对象。当神造好了女人，神就领她到亚当的面前，像父亲领新娘到新郎的面前。神也给他们可以说是说主持了一个婚礼。亚当看到神最后的创造，也是最美丽的创造，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称她为女人，因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两人是在神的美好创造之下，在人堕落犯罪之前是充满了无限的清洁美丽 他们没有罪的污染，是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跟他的心腹的一个完美的预表。旧约讲到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当初的男女一男一女就是基督跟心腹的一个完美的预表，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教会。在神创造了女人之后，男人就达到了完全的境地。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他有健康的身体，他有神给的职业，就是要他管理伊甸乐园，他有神给他的责任，就是要他治理全地。他现在有了一个配偶，他有了一个家庭，这个人类第一个家庭是神建立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以后人类所有的婚姻必须模仿的最好的榜样。如果离开这样的模式，一定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吩咐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也就是说就可以跟他离婚呢？主耶稣回答他们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摩西允许他们原因是因为他们心硬，但是起初并不是那样的。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神要我们如何来看婚姻。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的记载以及主耶稣的教导来思想婚姻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来婚姻的五个意义。首先，婚姻的两个目的是夫妇彼此的益处以及繁殖后代。这两个目的是根据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宣告。首先神这样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建立婚姻使夫妻成为伴侣，生活当中有喜乐。然后在神造男造女之后，让他们成为夫妻之后，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所以婚姻的第二个目的是要生儿育女，来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世界。第二个婚姻的意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最首先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最首先的家庭是一男一女的家庭。这不只是圣经的启示，也是目前科学界的看法。人类学的理论说，目前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共同的起源，就是人类的始祖。这样一男一女的开始建立第一个家庭，建立第一个婚姻是非常合理的事情。这样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就是神的计划，一夫多妻是人的堕落之后所造成的，不是神的规划。第三，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可以离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很明白的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既然是神的旨意要一男一女结婚成立家庭，那就是神的配合，人不可随己意分开。这样的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甚至一个人跟父母的关系在婚前是最重要的关系，但是在结婚之后要变成次要的关系。主耶稣也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离开父母，也就是说在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这是主耶稣的教训，是神的规划。如果我们随便就离开了神的规划，不遵守主耶稣的教训，我们是错误的，我们是错误的，会造成严重不良不好的结果。第四，圣经里面说到夫妻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包括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在圣经里面没有允许说一个男人跟女人在婚姻之外可以有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婚姻之前也不可以有性关系。今天社会的风气是这样，在婚前有了性关系是没有关系的事。在电视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的男女不结婚就住在一起，是今天很普遍的现象。在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魔鬼引诱他们，跟他们说他们不听从神的诫命去吃那禁果，那他们反而会有好处，他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变得聪明，跟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吃禁果可以给他们食欲上的满足，也可以使他们头脑更加的敏锐。今天的媒体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可以带给我们各样的好处，情欲的满足，生活的自由，头脑的开放跟前进。但是就像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们的犯罪带来非常不幸的结果，他们的犯罪会带来非常不幸的结果，因为神的旨意跟规划是让男女在婚姻之下才能够有性关系。一个人脱离了神的旨意跟规范之后，自然会有不良的结果。神的律法是为了人的益处，遵守律法的话是会对人有好处，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带来困难跟痛苦。今天所虽然是有避孕药可以防止一些肉体上不好的麻烦的结果，但是它不能防止一个人心灵跟灵魂上灵性上不良的结果，使一个人常有懊悔自卑跟自怜的感觉。第五，神的规划跟主耶稣的教训并没有容许夫妻用试婚的心情进入婚姻。圣经上没有说结婚是一个合同，两方面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取消合同，所以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神也参与的约，两方面不能说后悔而取消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进入婚姻的男女也必须是守约彼此相爱的夫妻。在每一个婚姻里面，夫妻都在接受考验，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婚姻看成说是试验，实验不成功就可以取消。在婚姻里面困难都会发生，而且夫妻也会吵架，甚至说会打架，但是他们不能因为婚姻的困难或者婚姻有不快乐的地方就要取消他们的婚姻的关系。 最后第三方面，让我们来看我们婚姻的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说，所有婚姻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是人的品格的问题。如果一个婚姻的失败的话，一定是丈夫或者妻子一方或者两方都失败的结果。今天的离婚率非常的高，原因在哪里呢？首先，我们都受到媒体的影响，我们看的小说、看的电影、看的电视剧，给我们一些不正常的对婚姻的观念。我们看到媒体所描述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就要求说我们的婚姻关系必须像那样，但是我们自己的婚姻达不到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的描述的那样的情形，我们就失望，就容易的对婚姻产生不满。媒体的影响也影响到那些参与媒体制造的人，我们看到电影明星的离婚率的是非常的高，所以可以感觉到媒体的描述对于制造这些媒体的演员也是有不好的影响。有时媒体告诉我们，男女之间一定要有爱情才生活在一起，如果没有爱情那就应该分开。媒体又告诉我们，人都有中年期的危机， midlife crisis， 如果婚姻没有足够的爱情，那赶紧的去追求一个心中梦想的婚姻。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是受到媒体的影响，面临中年期的危机，就决定放弃他结婚三十几年的妻子，再去追求他爱情的美梦。这样的追求不应该有的美梦，会带来我们婚姻上很多的不快乐，会产生很多失败的婚姻。第二原因，婚姻会失败，是因为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不能接受婚姻的限制或者负担。很多人走进这个婚姻的花园，以为这个花园是一个完全美丽而可以过一个为所欲为非常享受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婚姻的原则，婚姻的原则是比较像一个菜园，我们必须用心努力去除草去耕种。在伊甸园当中的限制，使亚当跟夏娃在试探面前跌倒，而带来无穷的痛苦跟伤心。同样的，在婚姻的原则里面是有很多的限制，夫妻在一起是要一起同甘共苦，一起流血流汗，经历生活上的失望、伤心跟考验。一些没有骨气、软弱的人说，我们在一起不快乐，就赶紧到法院去离婚。但是谁说的？我们有权利要快乐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要我们辛劳工作，要背负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苦难当中，我们会产生忍耐的德性，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完美。当我们结婚的人发现到在我们的婚姻中有苦难，而且比别的其他的关系有更大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是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在那时候，那感情上的快乐已经消失，但是我们的责任仍然存在。我们做丈夫的或者妻子的，有没有那样善良的品格，可以面对困难，负起我们的责任呢？ 我做牧师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看着新郎跟新娘的脸啊，要他们跟着我说婚姻的誓言。他们要跟我这样的说，我在神以及这里众位见证人的面前做这样的誓言，只要我们彼此都还活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富裕或贫穷，无论是在快乐或伤心，无论是在健康或者是疾病，我愿意爱你，成为你忠心的丈夫和妻子。我那时候我心里问我自己，新郎跟新娘是否有那样的品格可以实现他们的誓言呢？他们是否可以喝那婚姻的苦杯？是否可以经历这婚姻的冷水的浸礼呢？第三方面，婚姻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夫妻一方或者两方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有信仰包括要明了神对婚姻的规划跟旨意，而愿意遵守神的规划。以前在英国斯格兰的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传统，在结婚的那天晚上，新郎跟新娘一起做祷告，在祷告完了之后，新郎就读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来提醒自己跟新娘神创造世界，神创造婚姻的旨意。在20世纪的初期，曾经有过对婚姻的调查研究，证实了基督教的信仰对婚姻的帮助。有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夫妻的信仰的热忱跟他们婚姻的稳定有正相关。统计方面就是说 positive correlation。 当一位夫妻参加教会，愿意接受神的规划，愿意接受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跟一般人大不相同。今天在20世纪的初期，我们也听到有人说，教会的离婚率，教会里面的离婚率跟外面社会一般人没有差别。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今天的教会像是一个医院，很多人是生了病才进到医院里面来。如果我们问的问题是说是生过病的比率，那医院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生过病的比率大概不会差别太大。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美国教会里面有说是离婚率也高，但是很多都经过离婚之后他们悔改，他们进到教会来。我们要建立家庭在磐石上面，那个磐石就是万古的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当他们要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在这个最高贵最美丽最神圣也是最困难的人跟人的关系里面，他们愿意敬畏神，愿意遵守主耶稣的教导，那他们可以期望他们婚姻会有喜乐，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彼此在灵里面互相帮助，他们是生命的伴侣，他们也可以在儿女身上得到莫大的满足，因为他们生养儿女，他们在主里面教导他们，他们带领他们的儿女在灵性上成长，这样的夫妻在这样的婚姻里面，他们是完全了婚姻的目的， 他们实现了神最伟大的计划，他们是真正的彰显出来神的形象的男人跟女人。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我们看了在创世纪里面神造男造女的目的，让我们看到神要建立第一个婚姻，建立第一个家庭，神要这婚姻是永远的存在。我们的神，真求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婚姻也是要永远的存在。只要两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这婚姻就要继续。亲爱父神，真求你帮助我们已经在婚姻里面的，我们好好的照神的旨意彼此相爱，好好照神的旨意我们做丈夫做妻子，我们建立一个父神和父神心意的家庭。亲爱父神，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结婚的对象也应该是基督徒，因为信和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在父神，真求你也帮助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小心的来寻找他们的配偶，合乎神心意的配偶，让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亲爱的父神，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祷告，能求神看他们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他们婚姻必须建立在磐石上面，那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然后他们可以照着主耶稣的教导神的旨意去过他们婚姻家庭的生活。主，我们真求你就在这教会做工，让这教会的所有的婚姻都是和神旨意的婚姻，都是彼此相爱，夫妻彼此相爱的婚姻，也让教会里面的做父母的都可以认真的教导他们的儿女，照神的旨意，照圣经来教导他们的儿女，让他们婚姻是稳固的婚姻，让他们婚姻是在众人面前是美好榜样的婚姻。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看到神的教导，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在一起来敬拜神，也谢谢